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李方圆。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做《争论与说服》。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得上的话题，如何说服一个人。先来问问你啊，你上一次试图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结果又如何呢？或许你是跟朋友就一件事儿有了不同的意见，你企图说服他。又或许你是跟网络上一个不认识的网友，就某个公共话题起了争执。我猜，即使你把铁证摆在他们面前，证明他们错了，他们也没有被你改变想法。甚至你能感觉到，他们比之前更坚信自己是对的，只留下你满心无力啊！这个人怎么就这么难被改变啊？这本书的作者大卫·麦克雷尼本人就经历过无数个这样的瞬间。无论是在跟最亲近人的沟通之中，还是在跟网友的交流之中，他发起过很多场说服，跟对方摆事实、讲道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大卫·麦克雷尼是认知领域的畅销书作家，职业的敏感度和亲身的经历让他开始琢磨，那究竟怎么才能说服一个人呢？于是他研究了很多篇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论文，也做了实地的调研，最终写成了这本书。看到这本书书名的时候呢，我对这本书的期待是，这是一本工具书，能告诉我们说服他人的方法和技巧，比如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说服的几大话术等等。但读完全书，我发现这本书比我预想的要深刻的多。它不仅涉及了说服的具体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探究了人类思维更加底层的问题，比如说人类的思想为什么难以被改变，底层的阻碍点究竟是什么，以及人类思想的改变路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来为你解答这些问题。第一部分，咱们一起来看为什么人们的想法这么难以被改变。听完这一部分，你或许会对周遭的人事有更深的理解。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个人的想法是如何改变的，有哪几种路径。第三部分，咱们来看有什么四两拨千斤的方法能说服一个人迅速改变想法。好，咱们先进入第一部分。要说服一个人，刚才我们已经示范了惯常的思路是摆事实、讲道理，但是呢，这种方法成功率往往不高，大概率啊，对方并不认可你眼中的事实。那为什么呢？我们认为的言之凿凿，怎么到了对方那里就没有影响力了呢？我先抛两种解释，相信呢你是有共识的。首先，我们每一个人看到的事实只是整体图景的一小部分，就好像拼一张拼图，我们手里拿着不同的小块，那互相都觉得自己掌握的是关键事实，自然无法互相说服。这个观点说的是认识的有限性。再来，即使面对相同的事实，每个人对他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是在这个人独特的价值观、人生经历的滋养下长出来的。那这说的是观点的主观性。这两种解释啊，都能说明为什么对方不认你眼里的事实。不过除此之外，作者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洞察。你有没有想过，即使面对同样的事实，即使不加任何的主观观点评判，事实投射在我们眼里的图景也是不一样的呢？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记不记得一个著名的小测验？图片上画着一根柱子，左右两条边缘线弯弯曲曲啊。其实这两条边缘线也是两张侧脸的外部轮廓。那测试的题目是，你第一眼看到的是柱子还是人脸？据说这可以反映出某种心理倾向之类的。这种图像叫做双稳态图形。所谓双稳态，就是有两种状态同时存在于一个物体里，说它是柱子也对，说它是人脸也对。而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种事物的时候，大脑只会识别出多个状态中的一个。这源于大脑的一个机制，叫做追求确定性。大脑会优先从多个状态中选择一种，以便降低后续信息处理的难度。那每个人的大脑做出的选择是不同的。所以说啊，在面对这样的多稳态图形的时候，我们眼里的事实是不一样的。那除了确定性机制，大脑还有一种机制会影响我们看到的事实。这个机制叫做校准机制。在若干年前，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张照片在全球引起了一场大讨论。照片上是一条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裙子，但是它的颜色很奇怪。在有的人眼里，它是白金色的，而在有的人眼里，它却是蓝黑色的。当时民众分成了白金和蓝黑两大阵营，可没少打嘴仗。我不知道当时你站哪一边啊。两方都对对方眼里裙子的颜色感到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这就是大脑的校准机制在起作用。你肯定有过这种生活经验， 当衣柜很暗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分清哪个毛衣是红色的，哪个是绿色的。在晚上不同的光线之下，你依然能够分辨出这个汽车是什么颜色的。因为即使事物的颜色在光的作用之下发生了异变，大脑依然可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校正外部因素的影响，校准视觉系统。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脑的校准机制。研究者发现，那条裙子的颜色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争议，是因为那张照片曝光过度了。它的像素在曝光的影响下呈现出了多稳态。在对10000多名参与者进行研究之后，研究者发现，如果一个人主要是在室内或者夜间工作，也就是说他长期暴露在灯光之下，尤其是黄光之下，他就倾向于认为这条裙子是蓝黑色的。因为在做视觉校准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去除黄色色调，留下较深的蓝色。而如果一个人是室外工作者，长期暴露在自然光之下，或者经常在室内靠近窗户的地方工作，那么他的大脑会无意识地去除这条裙子上的蓝色色调，于是这帮人看到了白金色。你看，对于多稳态下的事实，我们的大脑会根据过往的经验启动追求确定性机制和校准机制，那悄悄地去除一些真相。进一步的推演，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边界模糊，充满奇异的事情，对于这类事情，我们的大脑也会悄悄地根据经验呢进行一些处理，那这就导致了我们每个人眼里的事实啊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句话说，我们的大脑是会撒谎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眼里的事实跟别人眼里的事实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摆事实是很难改变一个人想法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人难以被改变的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人会被所在的群体深深的束缚。要知道，人是社会动物，我们的观点是与我们的社会关系深深相连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彼此共享着某个坚定的理念，那么这个人的理念呢，就特别的难以被改变。咱们来看这么一个例子。在美国的911事件发生之后，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坚信911事件是美国政府一手策划的。世贸中心双子塔大楼的坍塌不是因为飞机的撞击，而是有人由内而外引爆了炸弹。这一类人啊，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的阴谋论者。那为什么常人眼里的共识，在他们眼里就是谎言呢？有个电视台专门策划了一个节目，请专家来说服这帮人。节目组请到了包括物流业、飞行业、建筑业等等很多领域的专家，来说明大楼只可能是受外部撞击损毁，不可能被由内而外的引发爆炸。结果你猜怎么着呢？长时间的沟通之后，这个群体里只有一个叫查理的人改变了想法，剩下的人则认为这群专家全都在撒谎，甚至大骂查理被洗脑了，被给了封口费。为什么这个群体如此顽固不化？电视台就对查理进行了访谈，查理透露说，其实自己早就对这个阴谋论有质疑了，但是他一直没有说，因为他不想背叛组织。查理从小没有得到任何群体的接纳，是一个透明人。后来他参与了这个群体的小组讨论，被接纳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他觉得在加入这个团体之前，他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加入这个群体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属于某个精英群体，洞悉一些事情的真相，这让他感觉好极了。作者指出啊，一旦一个人像查理这样对某个群体产生了群体认同，那么任何对群体信念的威胁都会成为对自我存在的威胁，就会遭到他强烈的抵制。组织里的旧有的理念就如同引力一般，把刚刚出头的思想又吸回了原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看到，为了迎合我们这个群体，人们会穿类似的衣服，听相似的音乐，开相似的车等等。人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同伴们，哎，我属于这个部落。而在更深的思想层次里，人类为了融入同伴，宁愿关闭自己的思考，主动选择犯错。即使无数的事实已经明示我们了，应该改变思想了，这个群体是错的，我们也无法做到。哎，那为什么后来查理就被改变了想法呢？其实这不仅是因为专家的说服，而是因为那段时间他加入了其他的组织，比如户外运动组织等等。他感觉那些组织强调的是爱，是相互的理解，哎，这跟自己更契合。于是呢，他对那个阴谋论组织的归属感渐渐瓦解了，那也就敢表达出跟那个组织不同的意见了。作者把倾向于跟群体观点保持一致的心态叫做部落心态，把这种现象叫做真相的部落性。 请注意，这种部落心态不仅是存在于普通人之中，在一些学者智力群体啊，在一些号称最具有开放心态的群体里也一样。在那个部落里，他们质疑信念、批判观点，看似是很开放的，但其实质疑本身也是这个群体的文化。他们通过追求一种准确性和智力的快感来满足群体归属感，那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固化。所以部落心态人人都逃不过，如果不加以克制修正，我们的思想就容易陷入封闭。好，那以上是第二个原因，咱们再来说人们不容易改变思想的第三个原因。说起来就是一句大白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害怕被质疑。有研究专门测试当人们受到质疑时大脑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事先调研了一群人对于一些观点的确定水平，比如对于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这件事情的确定水平有多高，接着抛给他们跟自身坚持观点相反的观点。比如研究者告诉被试者，有研究证明早在爱迪生出生前的70年灯泡已经被发明出来了，结果就发现受到质疑的被试者头脑中一块叫模式网络的脑区得到抑制，那这个脑区主要负责的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说明当人们受到质疑时会主动的切断自己跟他人的关系，进入到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封闭的状态。同时研究者也发现被试者肌肉僵硬，身体中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激素，程度就跟在野外遇到一头熊一样。这表明当受到质疑时，被试者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和戒备的状态。这种反应其实是人类面对威胁时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在心理学上称为战逃模式。你看啊，要说服一个人改变想法，要克服来自于经验的滤镜、生理的本能乃至群体的压力的层层的阻碍，何其艰难啊。那人的想法是不是真的就无法被改变呢？作者注意到了这么一种现象，在美国，人们对于社会议题的看法往往是各抒己见、激烈辩论，甚至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有多个社会事件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他改变了想法。比如说针对女性投票权、堕胎自由权、黑人平权等等问题，而且这些观点似乎不是渐变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在短时间内如同山呼海啸一般迅速的改变了。那么这些看起来很坚硬的观点到底是如何改变的呢？在这里作者为我们介绍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他们揭示了思想变化的本质。一个概念叫做同化，另一个概念叫做顺应。这两个词有点抽象，咱们用一个实验来解释一下。哈佛大学有两位心理学家用纸牌来测试人们更新想法的能力，他们在屏幕上迅速地闪现一张张纸牌的图像，要求被试者辨认纸牌的花色，并且大声地说出名称，比如说黑桃 A、 方片3。那被试者并不知道在这些纸牌中，科学家悄悄混入了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异常花色，比如说有的纸牌上方片的大小不一致等等。那这些反常的现象呢，不太容易被发现，它可以视为对于受试者原有认知的考验。起初受试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微的异常，还是像对待正常纸牌一样喊出名称。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科学家的测量结果里，他们反应的时间其实已经变慢了，这说明他们的大脑已经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但并没有改变认知结果。后来随着假纸牌混入的越来越多，受试者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哎，哪里不对劲儿了，他们开始大喊，哎，真是见了鬼了呀，这是什么牌。请注意，这个转变点很关键，就在这个点上，受试者的大脑终于承认了纸牌的异常，也就是终于完成了认知的改变。在这个点之前，尽管大脑发觉到了异常，但它的处理方式是将异常的纸牌篡改为符合原有预期的旧纸牌。也就是说，当现实与预期不符的时候，大脑会首先运用已有的知识来解释甚至修改现实，让它符合过往的经验，而不是改变自己的想法。那这个过程就叫做同化。而当异常的现象越来越多，堆到了某一个临界点，大脑终于放弃了旧有的认知框架，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认知模型来解释面前的新现象。那这个过程就叫做顺应。也就是说，同化是指眼前的事实被大脑中的旧认知所同化，而顺应是指大脑中的旧认知顺应了眼前的新现象，发生了改变。那当受试者确认纸牌是异常纸牌之后呢，科学家又观测到他们的反应时间就恢复到了原有的水平，也就是说他们在新的认知的模型上再次建立了认知平衡。作者认为这个实验很好地模拟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改变思想的过程， 前期一直采用童话的模式，到了某个临界点突然转变成了顺应模式。在经历了大量的异常事实之后，人们的思想终于改变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观点的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我们也会在生活中观察到周围人的转变，某段关系的变质，哎，似乎是断崖式的。其实呢，这些异常早就被我们的大脑捕捉过了，只是在真正呈现改变之前，大脑经历了很多次的同化工作。说到这儿啊，你可能好奇了，那这个由同化转向顺应的临界点在哪儿呢？咱们再来看一个实验。有一个政治学家，他模拟了一场总统竞选活动，让参与者事先选定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接着研究者把参与者分成了四组，为参与者提供关于候选人的各种新闻，其中混杂了不同比例的负面消息，比例分别为 10%、 20%、 40% 和 80%。 研究者用这个方式来测试到底多少比例的负面新闻能够改变参与者的观点。结果发现，接受负面新闻的比例是 10% 和 20% 的小组不仅没有改变观点，反而变得更加支持自己所选的候选人了。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负面的信息和受试者大脑中支持的观点冲突了，那造成了一种认知失调。参与者要用更大的努力来解释新信息，使他被旧观点同化，那这反而会强化参与者的观点。而接受负面新闻的比例是 40% 和 80% 的小组想法被改变了，经历了一番思想的挣扎，但最终呢，放弃了所选。后来通过更多的实验，研究者发现，那观点转变的这个临界点啊，大概呢在 30% 左右。当然，这只是一个众数，具体的比例呢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有的人偏爱新奇，那观点改变就会容易，临界值就会更小；有的人偏向于保守，临界值就更大。但大概的比例呢是在 30%。通过以上的实验和分析啊，咱们总结一下，能够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思想的改变要经历同化和顺应的过程。第二，同化转为顺应的临界点，也就是人们思想发生真正改变的临界点，大概是 30%。 第三，在改变之前，人们往往会因为认知失调而经历一段更加顽固的坚持旧想法的时期。好，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同化顺应模型，这是人类改变思想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不过呢，也只是其中的一种。除了这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更加直接和粗暴的，那就是经由一个巨大的冲击，彻底击碎对方原本强烈的核心预期，让这个人浴火重生。那经历这种创伤的人呢，会走向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一条是坠入黑暗的深渊，无法接受现实，甚至出现精神问题。但是作者说啊，大部分人呢是有修复能力的，不会走上这条路，他们会出于本能立即呢去从朋友啊家人的互联网中去寻找新的信息，作为自我重建的材料。他们会在现实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更新对于世界以及自身定位的理解，最终接纳事实。经历了这一段的创伤体验之后，个体呢往往会变得更好，因为有了伤口，新的信念和新的自我就有了成长的机会，那么人呢就会发生很多积极的改变。不过啊，这种方式呢很显然杀伤力太强了，不应该被主动的使用。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同化顺应方式呢，它主打的是一个循序渐进、量变积累达到质变的过程，见效呢好像有一点慢。有没有一些手法比较柔和，见效呢也快，同时能在具体的实践中被用起来的方法呢？接下来呢，咱们就来重点的说一说促成人们改变的第三种方法，叫深度说服。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方法，最初是来源于美国的一群社会活动组织。这群社会活动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到民众的家里进行陌生拜访，游说民众就某一个社会议题改变想法。你想想看，用一个没有任何信任基础的陌生拜访，20到40分钟左右的时间的对话，针对的呢是极具争议的社会议题，改变人们多年来形成的固有观点，这听起来啊有点不太靠谱吧。有研究者进行了数月的调研之后发现，经历了深度游说的地区，有 10% 的人对于某个社会议题改变了观点。像《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媒体分别就这件事情发表了头版头条。那这帮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招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说服眼前这个陌生人放弃了多年来持有的观点呢？作者很好奇，于是就加入了这个社会组织，跟着游说员一起实地体验了一段时间，并且采访了一批资深的游说员，最终发现了深度游说的核心秘密。咱们不卖关子，先用一句话来说透这个方法的核心。所谓的深度说服，是暴露对方思想的裂缝，从而让对方自己说服自己。 也就是说啊，最高级的说服啊，其实不是你说服他，是让对方自己说服自己。就像我们开头表达的，每个人虽然表面上看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但其实是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的，用经验产生的滤镜、群体的引力等等，把自己围在了一个罩里。这个罩从外面是打不开的，必须里面的人主动的走出来。咱们来看一看，在深度说服的现场发生了什么。在深度说服现场，游说者其实并没有说很多的话，他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倾听，他们不停地点着头，允许对方充分地将观点表达出来。当然，他们也不仅仅是倾听了，他们手里还有一个掌舵器来左右着这场谈话。那这个掌舵器就是提问。问题总结下来呢，大概是两类。第一类是让对方澄清观点，比如说啊，这件事儿你具体是怎么想的呀？能不能具体跟我说一说？那第二类是让对方给出原因，哎，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啊？关于这件事儿，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啊？那这些提问其实就是在寻找对方思想里的缝隙。具体来说，这些提问能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让对话者发觉自己对这个议题其实并没有想象中了解。作者说，大多数时候，人们虽然表现得斩钉截铁，好像是特别难以被改变，但其实啊，他们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了解这件事情本身。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做实验，要求被试者评估自己对于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比如说抽水马桶啊、密码锁等等的了解程度。那被试者普遍认为自己很了解这些事物的原理，但是当被要求详细解释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时候，受试者才发现自己对这些事物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对于社会问题也是如此，当被问及医疗改革、统一税、碳排放的问题时，很多人会持极端的观点，但是当被要求解释政策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知所措，意识到他们对政策的了解程度远远比自己想象中要少。而当人们发现自己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人们的心中就会自然地升起一丝自我怀疑。哎，我这个判断是不是下得太快了呀？哎，是不是有可能他说的才是对的呀？就在这个时候，新观点的进入就有了心理空间。那提问的第二个目的是暴露对方推理过程中的漏洞，引导对方看到自己的矛盾点。你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啊，对方让你解释一件事儿，你说着说着呢，哎，自己的观点就开始打架了，你就意识到，哎，好像自己的逻辑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思考啊，往往不像想象中那么清晰。那在说服的场景之下，游说者通过提问逐步的还原对话者的思考路径的时候，对话者也往往会暴露出逻辑上的漏洞。那这个就是一个让对话者重新审视自己立场的好时机。这种做法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产婆术式提问，据说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的。那精髓在于顺着你的观点进行推理，最后引出谬误之处，从而使你主动地认识到不合理的地方，并且主动地加以矫正。比如说，有人说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那苏格拉底就问，那如果你的朋友做了错事，你也该帮助他吗？哎，对方就回答，哦，不对，那不应该了，那我明白了，其实正义是帮朋友做正确的事儿。哎，你看啊，苏格拉底只是提问了一句话，对方就改变了。再来说一个生活中的案例，有一位妈妈说，天下哪有女儿不听妈妈的话的呀，她就应该听我的。那这时候呢，有人就问了，那你年轻的时候全都听你妈妈的话吗？哎，这位妈妈一下子就被噎住了，很显然啊，她的经验驳斥了她的说法。哎，这就是产婆术式的提问。那通过这个提问，往往能够使对方自己看到矛盾所在。哎，提问的第三个目的呢，可关键了，是挖掘对方的关键人生经历，并对此展开情感攻势。虽然咱们上面提到的提问的两个目的都偏理性，但是作者认为，说服一个人的杀手锏是情感，而不是理性。而一个人的观点呢，一定是跟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的，这段经历里往往隐藏着很深的情感。如果啊，我们能把这段情感挖出来，并对此展开攻势的话，那么就会触及这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作者引用了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话，他说，理性是情感的奴隶，如果你想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你必须击中他们的心灵，也就是触及他们心底最柔软之处。比如说，针对堕胎合法化的问题，通过层层的发问，了解到了对话者的关键人生经历。那这位对话者的一个朋友，在没有经验的人那里接受了堕胎手术，结果他出血了，跑到他家里来寻求帮助。哎，那一幕啊，让他永远难以忘怀。这也让他相信允许堕胎会导致类似的悲剧。 游说者觉察到，对话者其实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而且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否则他的朋友也不会选择找他来求助。于是，游说者抓住这个机会，为对方展示了一个视频。视频中的女孩只有22岁，正在为意外怀孕而懊悔不已。她说自己还有学业没有完成，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等等。那看完了视频之后，对话者明显就变得不安起来。那游说者呢，就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的解释说，你看啊，总有一些人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犯错，那他们是不是也值得一个机会来纠正呢？结果呢，在这次对话结束之后，对话者再次针对堕胎合法权来打分的时候，这个分数就由5分提高到了7分。再比如说呢，关于黑人平权的问题，那很多保守者呢有各种理由不赞同，比如说呢，我要维护传统的秩序，担心被影响就业等等。但是当游说者问对话者，哎，你有没有过被排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哎，很多对话者就突然破防了。游说者就是用这种问题来唤起对话者个人被排斥的人生经历，来唤起他的情感，让他们对黑人的处境产生共情，最终软化了立场。总结一下，深度说服不是强势的一味的把自己的观点灌给别人，而是通过倾听和提问，摸索一个人的思想缝隙，放大一个人的情感的过程。无论是引导着对方去思考，还是调动对方的情感，我们要让对方自己意识到自己似乎应该改变了，而改变的这个想法是他的决策。哎，那这样我们就成功了。除此之外呢，在进行深度游说时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那可以为深度说服创造一个积极的场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说服对方或者跟对方交流的时候，这些事项也是很有帮助的，咱们就挨个说一说。首先啊，一定要注意说服者的形象塑造。有研究表明，人们会通过三个方式对于说话者进行评估。第一是说话者是否专业，第二是说话者是否企图蒙蔽我们，第三是说话者是否与我们所认同的群体相契合。也就是说，一个能赢得信任的传播者，在形象塑造上要展现出专业性，态度要真诚，以及要让对方认为自己跟他的群体是一伙的。另外，在对话氛围上一定要注意激发热情。从游说者到达现场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最后的拥抱挥手告别，每一个人都要以最大的热情来对待每一个人，好像是因为对方这一天都变得更美好了，对方会感觉到你的热情和善意，这对软化他的想法非常有帮助。另外，在说话技巧上，研究发现啊，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先阐述一遍对方的观点，这能够充分的展现出你已经充分的考虑了对方的立场了，对方呢就比较容易接受你的观点。在传播的媒介上啊，面对面的交流是说服的最好形式。作者说啊，有研究发现，新生儿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会表现出对人脸的偏好，这说明人类天然对于人脸有偏好。还有研究表明，在面对面交流时，大脑会释放催产素，能让对方更加容易接受你的观点。如果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视频会议啊等形式，催产素的生成就没有那么多。所以要说服他人，最好呢还是线下见面聊一聊。好，到这里呢，这本书就基本为你讲完了，内容确实不少，咱们来花一分钟的时间回顾一下。我们聚焦的问题是如何说服一个人，围绕这个问题，我们从深层次探讨了人类的想法为什么难以改变。我们了解到，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认知罩里，被经验滤镜、群体引力以及个体的保护机制深深的束缚着。我们也探讨了人类想法的改变路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同化顺应模型，第二种路径是经由巨大的冲击来让一个人浴火重生，第三种路径也是最可操作的一种，是用有技巧的深度说服来改变对方的想法。而深度说服的核心要义是让对方充分的表达，从而暴露对方的思想缝隙或者观点背后深刻的情感，进而在说服者的引导之下，让对方自己说服自己。在这本书的末尾啊，我也说一点作者的嘱咐。作者强调说啊，知道了这么多的说服的技巧，但是在采用之前，请想明白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传达怎样的情感、思想和价值观呢？作者说，他不愿意把说服的技巧分享给任何人，除非他能首先的思考这些问题。这个嘱咐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啊，左右他人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当我们发现我们有左右他人思想的能力的时候，就好像突然发现自己的手里握着武器，武器好用，但要慎用。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